各位同学早啊。然后时间一晃而过，一个礼拜又咻的一声过去了。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呢，是延续这个就是部派佛教概说里头的，以《一部中龙论》为教材一个依止的课程的第二周的开始。那么在上个礼拜的课程里头，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是部派佛教它的发展的过程，还有一部中龙论的相关一个基本的介绍之外啊，还有谈论到就是北传佛教的这个一生六祖啊，一生六祖的这个相关的好像一生的很重要的发智论，还有呢这个法印祖论啊，各方面的一个事项啊，所以内容也有到一个程度的一个多样性啊，多样性。还有说有介绍，待会我再跟大家这个就是勾起大家的记忆啊。我们还讲论到的说像这个翻译的释有菩萨，在这个历史上呢，有好多位释有菩萨啊。有这个批文学上的，也有释有的这个称呼的人，还有相关的这个论点上也有非常多，我有大概三十大列那也跟同学有报告过所以呢在历史上的这个介绍呢，它有相关的名相像我们历史上的弥勒菩萨有没有弥勒称呼的也有好多有好多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就说如果到了一个适当的时机的时候那就给大家做个介绍做个介绍。然后呢还有说我提到说我们在名相上的处理，我们看到了一部经典上有个我们要去解析的名相，但这个解析的名相呢，也发现说里头的这个相关的解析名相里头的说明，或者说它的论述里头，哇，也是啊，洋洋洒洒一大堆。那洋洋洒洒一大堆，我们也要做个什么选择性的选择性的处理所以在很多的这个资料里头，我们要什么要做个爬书整理的工作，那适合我们这个经典的要义。因为有时候一个名相的这个诠释呢，在不同的这个经典里头，还要说不同的宗脉里头，它的解释是未必相同的，是未必相同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上个礼拜里头我们有讲到是说相关的这个论述那我们有讲到这个部派佛教的相关事项还有呢我现在把这个资料调出来。那部派佛教的发展呢这个墨学曾经提过说，除了这个时事不敬之外时事非法的事件之外，还跟什么所以大天武士，然后大天武士呢衍生到后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衍生到后面就是变成佛身论的相关的论述，佛身论佛身论的相关论述。所以佛身论的相关论述造成呢，就是阿罗汉跟佛世尊，就是佛陀之间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他们对于在整个的解脱境界上是有很大不同的。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有讲到，就是说关于部派佛教的相关事项，部派佛教相关事项。那所列示的这个部派佛教呢，我有说这个它是在佛灭后百余年，那因为大天胡事还有时事非法的事件。那在这相关的论述里头，我引用说在这个就是南传的这个佛教里头，它有个大史跟一个导史的相关的记载这两个有跟大家报告过。然后呢到了后来是什么，到部派佛教最晚期的支末分裂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两传说法北传佛教说总共分成二十部派，那么南传佛教说是什么18部派但在整个呢林林总总里头我提说上座部，还有什么说一些有部上座部、大众部，然后在后来的说一切有部、金量部那基印部，这些是在具有代表性的 那么后来呢，这些因为他地缘的关系还有思想的各方面呢，好，我说过一句，就是好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家这个争鸣啊，各个的说法诸说纷纭，然后诸说纷纭一定要表示以文字这个传之祸事，所以很多的论点有没有，哇，就蜂拥而出了，所以各个部派有他各个部派所代表的相关的论点。那我们说这个论点呢，就是什么阿毗达摩，是不是我有提过说就论上的一个说法那这个基本上呢这个相关的事项呢非常的多，所以我刚刚有一开场的时候就说，在北传里头有个什么一生几论，一生六祖，对不对？总共有北传七论，然后南传呢，也有七论。那南传七论，像说北传是以发自论为宗，那南传的，然后衍生出来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论藏呢也非常的多。然后在南传的这个七论里头呢，是以论释为宗论释为宗。好，那在整个过程里头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说部派时代，各宗这个各部派间主张各种教理学说互相这个相互的论争就好，我就前说好像这个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家论说，那也互相来论争但是在教理的讨论上很重要的，我在上个月提过，刚刚一开场有提过，就是什么佛身论跟菩萨论的相关的论说。那在菩萨论的论说的基础上，就是说在声闻圣里头对整个菩萨的一个诠释面，跟到了以后大圣思想，而且在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对于菩萨这个定义面呢又有不同的说法了，那时候已经融入了大圣思想了，所以在大智度论里头就另一种的对这个菩萨的一个诠释那你看这边资料有没有看到，南传佛教有论释，对不对？北传佛教有汉译的义部中论论、大毗婆沙论，对不对？整个那北传七这个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生这个一生六祖里头那么我在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报告过。那义部中论论呢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所依止的教本之一，里头呢它是全卷是印度的释友，我们称为释友菩萨，他所什么所撰述的。那唐代的玄奘大师给他做翻译，那后来呢还有就是真谛法师他一样，但是他的一本呢就叫什么不止议论，也是一卷。那这个窥基大师呢，他个义部中论的一个中论论的论述记有一卷那这整个过程就说这个主要是叙述什么，他是以这个小圣佛教的一个作品，以说一切有部为他教义的一个核心基础。那么叙述就说在小圣佛教这个二十部部派的，就是从这个部派佛教的一个分裂的开始，到他总共产生二十部，在北传里头说二十部产生这个经构，还有这个经过的这个过程 process， 还有各个这个部派佛教它是什么教义的异同这样的一个过往。好，那我们先做个一个这个小小的交代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说，在进入义部中论论之前呢，我们发现说在根本的佛教它变成部派佛教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事项，除了实施非法，而且里头的经营的这个布施好像 donation 一样一种捐赠或者布施，是用金钱的方式造成很大的这个非议，然后造成彼此的论争，进而召开这个结集七百结集这样方面的事项之外，很重要一个就是从上座部到大众部的，就一位叫大天的，他产生了大天武士，那衍生出一种佛身论，还有把这个阿罗汉跟佛陀之间做一个很大的区隔，尤其也开演了这个大圣相关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发愿的一个萌发那首先呢我这个墨学在上个礼拜曾经讲过说，我们眼难看来好像大圣大天这位仁兄呢，在这个上座部他们对他的相关的评述里头评价里头 哇，这是一个什么好人还是坏人？坏人，而且非常坏的人，而且什么简直坏透了，坏到骨子里去了。为什么？我想讲大天国是一定要把这个人的相关的这个历史背景也做个交代，那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如理如法，他的发展的过程如何入佛门的，也跟大家做个报告啊。那么大天这个人呢，大天这个人呢，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位商人。那这个大天呢，做了好事，可能是后面的相关事项的一个史学家，还有相关的这个有些大师呢，对他做一个说不一样的论述。但是在这个上周不说一些有部之边，而且说一些有部的相关的这个论点里头呢，对他的这个叙述呢是非常糟糕的。那么大天武士他是出自一个就是父亲是一位商人，那么商人呢，我们说什么呀，他跟有时候要做生意嘛，对不对？古代就商人重利轻什么轻北里，有没有啊？古代的诗句里头，对不对？商人重利轻别离，所以说时常离家，对不对？那离家之后呢，哇，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出来，在他家庭里头。我们说大天最受批判，他犯了什么忤逆重罪里头的三逆重罪，犯了三件事。忤逆重罪是不是这个杀母杀父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对不对？这个忤逆重罪要怎么办？下无间地狱啊，是不是？这果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果报啊。那他发生什么事啊？我这边有相关的资料啊，然后我想对各位有个交代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资料里头呢啊，他既然商人要出外啊，到异地他乡去做生意，那做生意之后就离开家庭啊。那离开家庭有发生哪件事呢？就说好，他的那个大天的母亲啊，大天母亲怎么样？哎，大天母亲他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习俗里头啊，就说大天母亲就难耐寂寞了，对不对？好，难耐寂寞了，那既然跟什么啊，这是根据这个佛教思想史里头有些相关的这个故事的延伸哈，跟他这个儿子啊，大天发生不伦之恋，哦，就是乱了伦常了。这个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哦，哦，非常严重，有那个乱伦的关系。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父亲回来了。父亲回来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丑事呢，对不对？乱伦的这个违乎伦常的不伦之事呢，怕他父亲知道，那怎么样？把他怎么样？杀了。杀了妹口，就怕来说这种不伦的事被揭发出来，揭露出来，对不对？他两个就什么事先设计好了，由大天动手把他父亲给杀了，哦，对不对？哦，你听了是不是？我看我们同学表现听得张目结舌，哇，想象不到嘛，是不是？想象不到哦。所以我必须把这个，因为他的故事啊是非常的说是这样子，这种大逆不道怎么到会衍生出大天武士，对不对？好，那要怎么样？好啊，逃啊，做了坏事了，而且乱了伦常，又杀了妹口，竟然杀了自己的父亲，这种事是吧？这个不孝不义的这个重罪，而且在当时如果以佛教的立场来讲，它是忤逆重罪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啊。好，怎么样？闹跑了，对，跑到什么异乡他方嘛，对不对？好，躲起来嘛。好巧不巧，然后呢刚好他在这个异乡这个他乡异地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说啊，中国人很有幽默感的，他说这个他乡异故知，好不好的事？好事啊，是不是？那中国人很有幽默说他乡异故知，但是后续好一段话就并不是什么好事了。他乡异故知，然后跟你怎么样？借钱，对不对？好，我只是题外话，就说好，他乡异故知，我们想拉回来主题。他说他绕跑了， 逃避这个法律的制裁，逃避这个丑闻的一种人家对他的指责不耻，对不对？闹跑了，跑到他乡异地了，无人知晓地方。好巧不巧，怎么这么好死不死，刚好什么，他们故乡的一位认识的人来到这个地方跟他碰头了。而这个人呢，哇，是个得恨者，修持证已经什么证了阿罗汉果了，哇，这个好厉害，是不是？那么这个大天呢，怕说，哎，我千跑万跑跑到这个他乡国度来，然后呢，想不到你好巧不巧竟然碰到我，那你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再回到故乡嘛，会不会把我的行踪告诉人家？可能啊，对不对？那我不是行迹败露吗？那像的官府人家一些执法是不是会来找我，对不对？然后不耻我行为的人是不是给谩骂，说不定也会来这个揭露我啊。好，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什么杀了，对不对？是不是杀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什么这个阿罗汉杀了。所以你看，杀父杀阿罗汉是不是忤逆，忤逆重罪，对不对？犯一个忤逆重罪的之一，就要下阿鼻地狱了，是不是？啊，下无间地狱了，对不对？好，好，再来了。第二件，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时间会慢慢冲淡嘛，对不对？然后把这种风声鹤唳草，这个风声鹤唳，对不对？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情况，慢慢缓和下来嘛。风声没有那么紧了，而且人经过时间是什么淡忘的，人是容易淡忘的。那这个案件呢，凶手久抓不着，也慢慢为什么严格下来，慢慢什么披上了一些尘沙，慢慢封存吗？是不是一般会这样啊？好，经过一段时日之后呢，一段时间会冲淡一些记忆，慢慢淡忘一些事情，很多事件慢慢的披上一层尘沙之后，他怎么样悄悄什么潜逃回来了，对不对？好，风声小比较缓了些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追得很紧了，人还是不离故乡的嘛，对不对？跑回来了，跑回来之后发现一件事，哇，所以人呢、啊、有他的习性，他妈妈又去什么搭七点三的，了解吗？又跟一个男子又有染了，对不对？好，又有过往了。好，然后他一气之下说，他有时候当然说，哇，你这个跟他有不伦恋，对不对？又共谋合意把这个父亲给杀掉了，那么还是大天来进行这个刽子手的任务，对不对？然后想不到你竟然难耐寂寞，又跟别人这个男子有染，还勾起一点三的那个跟男子有染，一气之下把他母亲也杀了，对不对？哦，同学听了都摇摇头，然后觉得说这个怎么会这么的糟，对不对？所以说坏坏到什么，坏透了，坏到什么骨子里头去了，是不是？哦，想象不到哦。好，想象不到，所以想象不到之后他说什么样，好，他呢走投无路了，会不会绕跑？会绕跑，但是犯了太多的罪了，是不是？然后接二连三的，因为一件事情迸发起来，接二连三你又回到故乡来犯案，对不对？旧账是不是？旧账跟新的什么未了的账一块一起算，是不是？好，一起来了，走投无路了，是不是？犯了这么重罪的人一定比以前的拿气来通气，他气拿他，对不对？会不会更严重，对不对？会不会更吃紧？会啊，无路可逃了。刚好怎么样，刚好经过了一间寺院，叫鸡园寺，公鸡母鸡的鸡，花园的园，寺院的寺。经过了鸡园寺之后，听到里头的僧侣啊，在吟诵这种，就是我们讲的寄诵的寄，有没有圣寄？就是他们在吟诵啊。那么吟诵之后呢，他听，哎，听得大概说，哦。原来一个人诚心忏悔之后啊，他的很多罪业是可以消退的，他一样可以得到清净的心。哦，像我们说，不是一个啊菩萨里头自知发露忏悔吗？发露忏悔，然后我们就说救过不恶心量不起，是不是？ 一样可以得到一个修行的一个这个正果都可能，对不对？好，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清净心。好，那么当时呢，当时就说他们记忆是这么讲的，他说若人造重罪，哦，他们念的偈颂是这样的，若人造重罪，假设一个人犯了造作了好重好深的罪孽的时候，那他符不符合这个要求？符合啊，忤逆重罪无恙，他已经什么超过二分之一的五分之三了，对不对啊？然后如果说四舍五入，他几乎就满档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五分之三零点六嘛，对不对？四舍五入是满一了，全部五档都可以超过一半的嘛，对不对？好，你看超过一半。第二句话呢，对不对？修善以灭除，你可以做一些什么功德善事，对不对？然后可以把这种罪孽呢灭除尽，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好，有救啊！他听得很欢喜，为什么？心趁然而动，我有救哎，是不是？是不是？他有种希望。那第三呢？第三呢？鄙人照世间，如月出淫欲，就说都可以经过这个次第之后呢，而且呢，可以在世间，就说你可以的是吧？来立立奉行，对不对？然后把人时间圆满，又出离世间，那就好像什么银破月来，有没有？整个什么光明乍现，普照一切了，就不会什么乌云罩顶，有没有？整个了无希望。他听了第一句话就动心了，对不对？若人道重罪，对不对？修善以媚处啊，就动心了。好，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就什么？就到机缘寺。出家了啊，当和尚去了，出家了。好，出家了之后呢，可能他的什么 EQ 很好啊，我们讲的 social 可能很好，这个互动关系相当好，他有一种领众的能力吧，那代表说他变成什么里头一个领导人物了。领导人他就利用那个布萨，有没有？每半个月一次布萨，他就把他的这个大天我事，有没有我们讲的那个寄送啊，他就把它提出来啊、哦、提出来之后呢，大家怎么样？哎，觉得有问题哎。那有问题之后发生什么事？有问题之后他就发生，就发生什么事呢？争议嘛，是不是？大家互相批判嘛，论证嘛，攻击啊，是造成什么？我说实事非法跟大天我事是造成部派佛教分裂的原因之一之二，对不对？好，然后呢，佛教的相关的思想呢，佛僧论也是造成相关的很大分裂的原因。那他提出的就是提出什么？就是这边我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啊、我把它列出来哈，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可能在另一个版本，就是那个五件事啊，最后一个刀因身故起啊、哦，这样个啊、哦，那个无知有矣，然后就是一无所依的那个相关的哈、哦，这个相关的事项啊、哦。好，那基本上呢，我们才说在这里我念一下给大家听哈、哦，以所又无知，对不对啊、哦？由于他令汝道因身故起，是名真佛教哦，他就提出来了。提出来之后产生很大的这个非议跟大家的这个争论，争论之后呢，哦，就变成了说分类为什么一个上座部跟一个大众部。那上座部呢，也就是说一些年高德少者，还有说这个在整个僧侣的僧团里都是非常尊崇的地位的啊、哦。那么在这段期间分列的期间呢，我们以后会考虑，会遇到一个非常印度统一印度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君叫阿育王、哦、那阿育王在部派佛教的分类里头有没有政治力的介入？有政治力的介入哦。他怎么做呢？这个因为讲到这个故事，我必须跟大家做个比较，再补充一下吧、哦、以后人家讲到大天国事哦，他这个犯忤逆重罪，你现在知道，像我们现在同学都知道他是犯了什么罪，什么的罪了，然后过程是怎么样？ 阿育王怎么介入呢？阿育王就把上奏部，把他什么表面上说在那个印度的西北角啊、哦，西北角就是这个给他盖了个什么，也是盖一个机缘寺啊、哦，在印度的西北方很偏僻的地，比较偏僻的地方啊、哦，给他盖个机缘寺，就是把上奏部这些的长老呢，就把他们全部迁往那边去了，所以沿线这个比较印度的核心地带就变成大众部的这个天下，了解吗？所以当时也有这个政治里的介入，是阿育王。所以我们中国的道安法师有讲过一句名言哦，到现在还是用得上哦。他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哦，这句话有没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佛教，在中国的汉传佛教也有什么？这个三武之后，对不对？灭佛嘛，是不是有很多哦？唐武宗这些都有，所以也是你看，这个国君是否是一个大护法啊、哦，还是个要把这个佛教把它摧残的、把它消灭的，立场的不一样，佛教的兴衰也就可以立而显之啊！啊、哦，是这样。好，那整个的这个大天武士呢，它相关的经典的引用啊，是在哪？我们所讲的相关的论述呢，是根据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我上个礼拜有提到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还记得吗？有没有印象？有点印象嘛，对不对？好，待会如果说想了解一下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做个报告啊。好，那么在整个的大天武士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里头它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说。他里头所讲的这个这个以所用好，那我想把这个开场的重点啊、哦、跟大家讲一下了啊，讲一下。在这个里头呢，他说以所用的时候啊、哦、以所用的时候就说大天呢他为了要取得这个弟子的信任嘛，知道他修行得法，他就告诉弟子说他已经证得了欧罗汉的果位了、哦、所以上世这个同学在笑说他是否已经得阿罗汉，但是我只能说在整个这个叙述上呢，他是得了阿罗汉嘛，才会衍生相关的论述嘛。但是在这个大毗婆沙论，因为这是属于这个说耶切有部的论述，所以这是上奏部的，他们批判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得到阿罗汉，了解吗？所以他说大天为了取得这个弟子的信任呢，哦，对不对、哦、然后自己说自己已经证得阿罗汉的果位了、哦、是这样。这个论述当然这个跟后续到了大圣时代还有近代的很多的这个方外啊，这个方外的这个大德、哦、高僧大德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学者呢，他们对于大天的评述跟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的论述有没有一致？不一样，不一样哦。哦，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说哪几个，甚至包括梁启超先生有没有都觉得并不像历史上这个说这个大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头对大天的评价跟论判哦，这个同学还记得吗？哦，那么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叫以所用呢，就是说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他起了什么不尽想，不尽想，我说想入非非，起色心，了解吗？所以我以前一再的提出说要把染你的淫欲去除掉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们了解说必须到阿罗汉以下的几果，三果，阿那含、入圣人之门、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要到三果圣人才会断了男女的淫欲根基啊、哦。这方面呢，好。那么现在哦，他晚上什么做不尽想，就想入非非了，想到男女方面的事了。这样什么有些什么啊？有梦遗之相啊、哦，梦遗之相啊。哦啊，有精力的那个产生的梦遗了。好，他说这个并不是我想入非非啊，
啊，并不是我有这个男女的那种非分之想啊，有淫欲之想，这是什么？天魔来干扰我的，了解吗？啊，了解吗？所以你看我这边有打出来，有没有？天魔来干扰我的。好，那我们说，还记得吗？当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好，六年苦恨之后，是不是？他说，六年苦行之后，然后在这个泥莲禅河被牧羊人、牧羊女有没有用那个好像水卤米粥，好像是羊奶做成卤米粥一样啊，把他体力养好了，把他身体恢复健康之后，他在一个午夜的星空菩提树下什么证悟了，对不对？这个证悟的过程有没有天魔来干扰？有没有记得？有没有这个故事？了解吗？好，有这故事嘛？是不是？好，那些大厅就想说，我这个我产生这个梦语啊，并不是我有不敬的想法，让我男欢女爱的这种，哎呀，这种想入非非的想法，是天魔来干扰我造成的，所以是不是我的错？不是，不是，不是我的错哦。那他说，这个肉啊，肉就烦恼嘛。我们一般有没有上次讲有肉法跟无肉法，有没有？肉就是烦恼的这个总称嘛，可以这么说。他说啊，这个肉啊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讲的烦恼肉，一种是什么不净肉者。那么他就给自己什么留一条路走嘛，是吧？他说就这样啊，这个烦恼肉阿罗汉呢断除掉了。我们说阿罗汉断除什么见思恶惑，对不对？是不是见思恶惑？好，那么还有什么没断呢？没断灭呢？没灭处呢？尘沙后，尘沙烦恼跟什么无明，对不对？好，这两项。所以阿罗汉断了见思恶惑了。好，他老弟的时候，他说肉呢，烦恼呢，烦恼肉断除了，但是他有个还没有，就什么不净肉，对不对？他说啊，佛陀是个彻底的解脱者，他这两种都没有，都断尽了，断除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意味说阿罗汉只是什么还是不什么不究竟的，对不对？不究竟的解脱者，只有佛才是究竟的解脱者。这相对的说明什么事？我们在佛陀的这个十个名号里头有没有个阿罗汉？有啊，是不是？所以原先在根本佛教里头，佛陀在声闻社里头的阿罗汉跟他们阿罗汉的是什么可以画个一口嘛，对不对？等号的关系。从大天武士的思想的发展之后，就变成，所以我刚刚墨学讲到说，后来发生一个佛身论，有没有？那个佛陀呢已经不只是阿罗汉的那种没有究竟解脱的这个境地了，他已经到一个伟大的一个觉悟者了，究竟圆满，叫什么？不止什么自利利他，而且什么觉性什么圆满，有没有这样一个境界了？好，那待会我还有资料呢，会跟大家做一个更这个详细的述说啊。那稍等一下，我来跟大家再做个报告啊。好，那我来看一下，所以基本上呢有这样的论说，所以这个故事呢，你看有它的前因后果，把故事讲出来了，然后有它的代表性哦，有它的意涵性哦，有它的意涵性。有它的意涵性。这边有大天武士哈，哇，那我再把个资料哈调出来。好，那么这边呢，他又提出一种论点呢，不是第二项吗？我们说第二项他提出什么论点呢？第二项，好，第二项就是什么？由于他令路，对不对？好，那上礼拜我要稍微提一下，我们现在刚好借这个机会哈，跟大家做个比较深入性的说明。第一条他说，我用梦语。男女的这个小鹿飞飞不是我这样想的，不是我，是天魔来干扰的，对不对？给我诱惑的，干扰的。第二个呢，无知。什么是无知呢？阿罗汉的呢，有些是他不了解的，不知道的。他举例哦，他说无知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染物无知。染物无知这个什么，这个就层次来讲，我们就层次来讲，这个、并不是什么高段嘛，对不对？好，这个他没有了，但是一个比较高段的，我们用这样比较这个方便的说法，不染物无知，这个阿罗汉还是有的，对不对？ 代表他有没有很圆满？没有啊，是不是啊？他没有全部哦，他一步把它解决掉了，但是一步还是带在身上跑啊，是不是？就是什么不染污无知。好，那不染污无知呢啊，这个呢啊，我们在以后的相关资料里头再来述说。那么他说阿罗汉还有疑惑啊，还有疑惑哦。所以这个毗婆沙论里头说啊，实际上啊表面是阿罗汉然后这些呢他的那个弟子啊，因为大天跟他讲说你们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有证得阿罗汉果了，弟子就很疑惑说真的阿罗汉果应该是到了解脱之境，智慧不一样啊，但是应该没有什么疑惑啊，断见是恶惑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还是充满了疑惑矛盾呢？那大天就回答说你们有犹豫啊，有疑惑，疑惑两种，一种叫什么随眠性疑，这方面的阿罗汉已经断了然后这种随眠性疑是什么意思呢？说心中维系的烦恼已经断除了，但是还有一种叫什么？叫做处非处疑，阿罗汉这方面断。那这边呢，我有把他的资料爬梳出来。处非处什么意思？就是说可解脱的地方处，对不对？非处呢，不可解脱之处，就是说有些事情像戒律啊、禅定智慧是可以让人解脱的，这个就是处了。但是没有办法让人解脱的人是什么？非处。所以按照大天的说法是说阿罗汉还有什么没办法解脱的地方，这样了解吗？叫处非处所以说阿罗汉等等一些没有完全了解，说哪些事物是可以让人家解脱的，那哪些事物是没办法让人解脱的独觉有这个忍耐还有佛都可以断除这方面的疑惑这方面疑惑，这样清楚好。第四个说弟子前面说有一说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是谁告诉他的？是大天。那现在是他另路是说有些阿罗汉并不能自己知道已经解脱，必须别人向佛陀告诉他偈语时他才知道已经解脱像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那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必须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告知才能确认自己已经解脱。那么他另路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证得阿罗汉必须什么别人比他德很高的或已经证得阿罗汉才能给他什么确认，了解吗？给他 assure 确认给他确认叫他另路。那么好，道因生故取，就是说让人生生解的人生的苦难，大声的叫苦的声音是引发圣道的必要条件。但是呢你看我们说毗婆沙论里头就给他一个什么不一样的说法了，为什么？这是从说一切有不为基础的论述的，所以你看他讲他好讲他不好，讲他不好是不是？他说哪里是道因生起啊，什么是苦集灭道，你知道苦然后让你的这个圣道门发门发成长，然后再来呢使你能够入解脱之道，不对不对，那不是的，你是讲表面的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是坏事做多了，对不对？夜路走多了嘛，对不对？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对不对？你慌了嘛，你乱了夜里说梦话叫什么噩梦连连乃没有，对不对？噩梦连连然后呢担心受怕，晚上就什么日有所思什么夜有所梦所以他们讲不是不是大天说实在你什么坏事做多了，坏事做绝做尽了，作恶多端嘛，对不对？所以晚上睡觉之中安不安稳？不安稳我们看到很多杀人犯，他说他杀人之后还没有到接受法律制裁或说被这个执法单位所拘捕之前，他夜夜难眠，了解吗？很多人的亲身说都有去到那个什么 被他杀害的对方什么要来索他的命啊，有没有阴魂不散啊，是不是？好，我们有这种也听了很多这种个案。那现在你看我们把他拉回来，他大天由于作恶多端，因此什么夜晚睡梦中什么幽惶手逼啊，鼠唱苦哉，对不对？害怕嘛，是不是？担心受怕，快乐还是苦？苦啊，是不是？才会哀嚎嘛，是不是？不是你什么我要使什么菩那个菩提种子门发，我要使什么这个入圣道之门，我要什么精进不懈怠，不是啊，不是苦集灭道，那苦的那种善因子啊，是不是？好，不是。所以他说这个是骗人的嘛，骗人的啦，为了嘛掩饰嘛，欺骗他的这个徒子徒孙嘛，是不是啊？说是我这样才引发圣道，是不是？好，所以你看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正反的一种相待而立嘛，相对而观的一种立场。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先跟同学报告大天武士的故事，他犯了哪些错，他怎么出家的，一个出家的因由在哪里，那你们看到这句话也懵懵然啊，是不是？为什么他作恶多端？所以我想说，讲述读诵经典要一个什么善引导，是不是？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地方，我必须把前因后果交代好。我把前因后果交代好的时候，你看这句话出来了，那我在最早的前这个上一周会讲到说，这个相关的现代学者或相关的这个历代的有些古这个汉传佛教的一些高深大德，他们对于大天的评述是不一样的评价的，是不是？那我们说我们的评价是以大毗婆沙论的评价，是不是？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把历史上的发展的过程做个了知嘛，啊，所以我一定环环相扣。所以墨学讲课讲授经典是有它的次第的，所以我这样交代圆满之后，你现在听到这一句你就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好，不然他怎么会蹦出一个作恶多端，对不对？你既然自己被自己吓着嘛，幽惶所逼嘛，好，就是说树唱这个苦斋。好，然后呢这边就是个结论哦，大天武士哦很重要哦，这边要看一下，开启了阿罗汉跟佛陀之间还有尊崇佛陀的神圣地位哦，从这边来的佛身论的言行。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大天所提倡的五件事情，除了最后的道因生故起之外，好，都在贬义阿罗汉的地位，贬义，对不对？他有没有犹豫？有哦。他有没有这个无知的地方？有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还不会有一种男女的情谊的影响，会哦，是不是？还有梦遗哦，还有什么样啊，犹豫，还有什么他令路，他自己正果能不能自己了知？不行哦，还要别人来勘验哦，是不是？来验证哦。好，那么谁的最厉害了？代表什么阿罗汉呢？不圆满，不究竟，有肉身，有烦恼，有疑惑，有语之相，对不对？还是不能很圆满的，很究竟的哦。所以他不是一个彻底解脱的圣旨，他的解脱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我跟你讲这样说吧，不究竟嘛，是个阶段性的。所以到了一个大圣佛教的时候，就有一个阿罗汉，有个一句话叫回什么，记得吗？回什么？回小向大，对，才有个回小向大，对不对？一个阿罗汉要回小向大，最少要证得阿罗汉多少劫？两万劫哦。那简居士他说，如果是立根阿罗汉呢、啊，不用那么久，几乎这个在时空一年上很快就可以回小向大哦，立根阿罗汉。立根阿罗汉，那一般的阿罗汉可能要两万劫才回小向大哈、哦。那立根的阿罗汉几乎很快啊、哦，不要到多少劫，可能多少年以后就可以了哈、哦。这样子哈、哦，很快哦，很快啊、哦，就是在短时间就会回小向大的哈、哦。立根的阿罗汉啊、哦，有这么一说了哈、哦。这是这个简居士这个对我的这个教示啊、哦。那我来跟大家做个报告哈、哦，好。所以这我们要了解的大天武士他的因由为什么跟未来的大圣佛教佛身路有关系， 这边就是结论的重点，有没有？好，贬义阿罗汉的地位，只有彻底的解脱，只有佛陀。那么这个主张呢，就是大天所领导的部派，大众部的看法。所以那个说一切有部，就上座部，上座部以后下来的说一切有部，那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他们论点跟他不一样啊。那会把这个大天的论述，他的很多的作为做个贬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看我曾经讲过说，普贤实愿里头有个什么称什么称赞如来，对不对？是不是？那墨学曾经在好几个礼拜以前讲到那个阿含这个解脱道师解说，我们把它广而推之，环境里头所讲的说，对不对？对不对？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对不对？只因什么妄想执着而什么不可证得吗？对不对？我们都有佛性啊，对不对？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对不对？称赞如来，如来意为众生真如本性佛性嘛，是不是？所以你看众生，所以我们把它说，把它广而推之，众生是未证悟能成迷的凡夫嘛，对不对？未觉悟是如来嘛，是不是？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论者的话，称赞如来是不是也是赞叹众生，对不对？了解吗？我说，所以我们在现在生活界学佛，我说佛学不离世间，对不对？离开这个世间呢，离开红尘就不是什么，不是佛法，是不是？佛法不离世间，对不对？不离世间啊，那佛法不离世间法，好，很重要一件事。所以我说，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头，职场上，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可敬的对手，这点不错啦，对不对？还讲可敬哦，有些是可恨可憎的，我看不起他，对不对？会不会？会啊，而且跟你有利害关系，功利的一种利竞争的。我刚好昨天，那么离开了图书馆之后，那时间还早，那现在不是很多便利商店都有那些可以当边休息看书的那些就是相关的休息期的安排嘛，好，有些甚至还可以上网，对不对？好，那到那边就说，因为我到图书馆把很多的资料爬书整理，还有阅读经典，有些电脑输入资料，对不对？那还要最后的总整理，那我就到便利商店，那时间还早嘛，图书馆9点关门嘛，好，就到那边。那我在那边处理的过程里头，有时候因为那边闲杂人多，那我就戴着耳机听听那个 meditation， 就是那个禅修的音乐嘛，或说一些比较一些这个咒语的，现在的咒语的一些音乐版都很好，好啊，来也顺便来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爬书啊，或说一些整理的工作，好，后来读诵一些相关的这个论点。好，刚好过了时间之后，我就说哦，好，就把耳机拿下来了，刚好来了一对男女朋友在旁边，他谈论一些事情，原来是他们是好像 model 一样，有没有？我们现在不是很多 show girl 有没有？很多什么什么展览哦，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参与的一些活动的一个小姐嘛，英文是不是叫 show girl？ 是不是 show girl 哦？好，那这个他里头是参与这个工作人，他们说厂商办活动或者 sponsor 赞助者，对不对？他会不会来挑选相关的人选？会嘛？就好像甄试甄选一样，那他们会走秀啊，对不对？会走秀，在过程里头，他说他有个学妹，我刚好在旁边听到这个，他们在谈论，因为相邻而坐，他们谈论得很大声，那刚好耳机这个弄下来，而且一段时间的这个做个整理的，或说这个整这个爬书整理，还有这个阅读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刚好休息一下，喝喝茶，喝喝水。他说，在这个厂商 sponsor 来做挑选甄选的时候，他们要走秀嘛，对不对？他先上台，那好像这个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表现非常的好。那个赞助厂商二话不说就选定他了。然后本来他们说应该有相关人等会一样的这个。表演嘛 ，performance， 其中后他的 next one 就是他的，要未来要后来要上台就是他的学妹，对不对？他跟他的学妹的互动也相当的好，但是呢，那个老板啊，就说赞助者就选定他了，那我们他们这边一个管理的好像一个，好像 advisor 或是 manager 啊，就是 所以他们做那个 management 管理的人员就说啊，就跟他后续本来要准备上台学妹说，你又不用上来了，你就出去外面好了，就这样，医生也没有告诉他什么原因，对不对？好，那他这个学妹呢就很委屈嘛，对不对？也不明就里啊，怎么一回事？那好像有一种受伤的感觉。好，那到最后他说，在他这个处境之下呢，原来他跟他的学妹的互动很好，但是现在这个一个这样的事件就变成一翻两瞪眼，然后他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告知，也不晓缘由，就被人一种很强势，而且一种什么很不尊重的态度把他叫他出去了。他也不明就里，本来准备好的性质这个非常高昂的要来参加这个表演的机会嘛，参与这个整个这个甄试的过程啊，然后要这个好好的一个 perfect performance 好好的表现一番，想不到很大的失望。然后他的那个被甄试的一个雀屏中选，又是他的学姐跟他这个互动相当好的人，所以他说感到说，我在旁边听了，我觉得说，我们在那个有时候会显示一下说，我们在菩萨道的这个发扬，或者说例行菩萨道过程里头是什么？菩萨道的最伟大曼妙之处在什么？成就别人，对不对？是不是？啊，菩萨道得成于忍之外。安忍的忍哦，忍辱波罗蜜的忍之外，还在什么利他的成就他人，这是很重要的 他的殊胜曼妙之处。但是他在他现在的功利社会主义里头，对不对？你看，就差我昨天遇到的事情，他这个学妹知道这个事情，他的学姐这个雀屏中选之后，他只知道说这个 manager 或这个管理人员对他的这个做管理的这个 manager 对他的这个。言辞非常不礼貌，然后呢对他态度也非常的糟糕，那前因后果也没有说明清楚，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像这个 delete 有没有，给他删除掉了有没有，好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他的学妹有没有可能说，我们现在推行的一种说，除了要有 IQ 之外要 EQ， 而且一种情节的互动关系，你要去懂得去赞叹别人，称赞别人，有没有？哦，这是人伦的互动关系，非常这个殊妙，而且非常殊胜的一件美事。哦，也代表你的心量大，也是成就别人。但是如果说就这个处境来讲，你要一般人把它提升到这种心量这样的一个互动程序 ，EQ 跟心量都可以很圆融的融合在一起，我想也要经过一番历练。所以我们说在佛典里头讲的历事练心，层层都是个关卡，对不对？所以我就才去问这位这个刚好是这个在这个参与者在我旁坐的这位女这个女这个女生哦，我就这个大概20岁左右吧，我说啊，你遭遇到这个事项，那你如何来又把你跟你学妹的关系在你非常好的 EQ 之下，又有一种聪明的那种这个处理之下我就跟用个智慧好了，这是世间的啊，四字并充，好，怎么把它拿捏很好啊？你们的关系又可以处理得很好，因为牵涉到功利主义的，对不对？舍我其谁，或说用淘汰观来讲，哇，彼此要接受这个事实也是很困难的。那他也不想要怎么处理，他说啊，这个状况之后好像这个彼此的那种互动也不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良善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说，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所以昨天晚上我在显示说，历史练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一个人要把心量宽到说，可以赞叹别人的成就，或我的机会因为他的存在而被什么而消失掉了，甚至是一种什么。如果他的立场比较一种偏颇，说被什么剥夺掉了我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前途发展的机会，那他是否可以把他的心境再转变到说，我可以来接受他这个事实，然后来接纳他，而且来欣赏他，来赞叹他？我想这是可能真的要历事练心，而且要一点智慧，不只是聪明而已，而且不只要 IQ， 还有EQ 之外，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这个自我的一种提升应该是这样。而且在什么功利竞争，而且
这个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在台湾并不是非常的好的状况之下啊，这个僧多粥少的情况之下啊，竞争那么激烈，那为了生存理由，我想啊也是层层一种历练的关卡。所以在现在红尘里头，为什么以前这个我们老是说，以前好像听说一个礼拜就可以证得阿罗汉，对不对？一下就开悟了，就证得阿罗汉了。那现在人容易不容易啊？可能难度比较高。第一个，环境也变复杂了，外来的诱惑多了，生存条件也不一样了，对不对？叫充分的、充分必要的相关条件不一样了啊、哦，所以是这样一回事啊、哦。啊，刚好遇到这个事情，那衍生出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弘愿里头，对不对？好，有个什么称颂、称赞如来，对不对？我们就说把它广而推之到众生里头，因为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妄想执着不可证的。从这个出发点啊、哦，华严的境界来这样所说。好，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大众不把佛陀视为一个什么像神一样的伟大，当把阿罗汉呢视为不究竟的。所以我们说，在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的这个过渡里头，很重要的是发展出一个佛身论啊、哦、跟菩萨论的这个区别啊，然后阿罗汉的这个他的不究竟啊、哦、啊，也就是以后如果我们的时间在义部中论论时间还很充裕的时候，我也把部派佛教发展史中的一个佛身论的论点做一个比较深入性的探讨，跟大家做个报告。所以佛教呢，从团结的，所以我们刚才在上个礼拜有讲到一个专有的这个佛教的词汇，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叫什么？还有提到六合敬，有没有还记得吗？我有提到六合敬的因由，是因为有个一味无争，还记得吗？有没有印象？我讲到了一味无争，佛陀在世的时候一味无争，还记得吗？我把引申说无争引申到六合敬，有没有？还有把六合敬爬树资料用投影，用电脑投影方式秀给大家看，记得吗？记得哈。好，所以佛教的团结走向分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们想说，时事不敬，时事非法，到大天无事，到一个佛身论，把那个阿罗汉的这个地位贬义掉了，他不究竟的，然后把佛陀的地位提高啊。我刚刚讲说佛的谥号里头有没有阿罗汉的，有没有？有啊、哦、好，还记得不记得我说我们一般讲佛世尊，如果把佛跟世尊这个合起来的称号圣号把它分开，就变成佛有几个称号？十一个，了解吗？还记得吗？我把那个资料都有爬出出来，因为我跟大家报告过的，除了要你们有些可以要记牢读诵，对不对？佛一因演说法，有没有？我说下一句一定要记下来，很重要，还记得吗？啊、哦，要背啊、哦！我还当时说要背诵下来，很重要啊、哦。然后我说哈、哦，这个默学的记忆非常好，我记忆力非常好，讲过什么话，在什么时空因缘，我一点呢很浅薄的能力，就说今天在某些时间以前多久，那我某些人。在一个场合里头啊、哦、跟我们做个应啊对答啊、哦、谈话的过程，当时行空因缘如何，当时的周遭环境如何，有哪些人讲什么话，我基本上都还印象非常深刻，当事者讲哪些话，旁边的人也应和了哪些言语，那默学跟他们做什么样的对答，当时的情景氛围是怎么样啊、哦、我这一点还可以了堪智慧，就是记忆力非常的强，经过了多少年，把当时时空影环境还是可以啊记忆的非常的清楚啊，了历历在目，了了分明。所以我跟大家做个报告的，我会烙下印象在视频里头，然后前呼后应啊，那应该跟大家做前后的交代的，像我今天要把大家这个大天无私的后续有没有，他的结论有没有，为什么这么批判，我一定要把他的前后的这个在这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里头所讲的他的故事引有 卷九十九里头，卷九十九里头所说的，我跟大家交代，不然这个结论怎么可以兜得起来啊？是不是？他对他不好的评价怎么兜得起来啊？是不是？才会断层啊、哦！好，那我们第一堂课就在此先告一个段落圆满。